撒母耳上十八章，哦，看你开了吗？
这张圣经我想了一下，到底讲什么事情的，给人起一个题目不是太容易。我想到神对我们带领，就用这句话好了，神给大卫的带领。大卫虽然是胜过歌利亚，并且神也允许他做这个以色列的王，撒母耳也用膏在膏着大卫，但是呢，还需要一段时间，还需要一段路程要走，他才能够坐在实际的坐在那王位的上面。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什么，并不是马上了我们就能得着的，要得到需要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就是他带领我们，他借着环境，也借着圣灵，在各方面来带领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这个人合乎成为神说要使用的一个人。在提用在后书第二章也说到，我们若能忍耐，必与他一同作王。说作王呢，需要忍耐的。那忍耐就说要经过许多的环境，那有的环境比较喜欢我们喜乐，那有的环境就比较痛苦、比较艰难。但需要经过这一切艰难，这是我在神的手里头被神训练，然后才能够实际的作王。那并不是进到王的学校里头去学习呀、怎样的作王我们就能够作王，也不能像那些这个旧约里头说的王的王的儿子，当他王过去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就能作王。就是王的儿子呢，他也需要能受许多教导，不过这些教导都是外面的，不是里面的教导。所以说要得到的不是我们外面怎么做，那要得到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人是一个王，那才合乎神的心意。若是这人不像一个王，那么纵然知道怎样的做王呢，那也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王。所以大卫也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王，是经过神的训练的。所以这一章我们给他起到神的带领。其实不仅这一章，下面好多章呢，一直说到神怎样带领大卫，直到比撒母耳记下的头一章时候了，大卫才开始在这做嘛。所以这个神带领我们，神带领大卫都是一样的，神要得着我们，使我们成为他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虽然我们年纪，有的弟兄这个年纪老迈了，那年纪已经大了，但是我们知道年纪，我们今天做王，神不是让我们今天呢做王，乃是让我们将来呀来和主一同做王。当将来到了国度的时候，到那时候了，那些得胜者，那神所使用的人，神所经过神训练的人，在国度的时候，就千年国的时候，主耶稣再来之后，他们要和主耶稣在国度里头一同在那做王。那为了这一个荣耀，为了这一个盼望，主今天呢在训练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年轻也好，我们年老迈也好，无论多大年纪，我们今天都愿意都应该摆在主的手里头，让主来训练我们，巴不得到那时候了， 我们都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君王，在千年国主里头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那么这是我们一个盼望，这也是主说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里说到神给大卫的带领，头一件事情呢，是那非常甜美的。大卫的碰到一个约拿丹，这约拿丹呢，就成为他属灵同伴，也成了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那么约拿丹也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人。我们读前面几章圣经的时候了，我们就看见扫罗他的约拿丹的父亲扫罗带着以色列人征战了，实在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危难。因为人数少，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受，也没有军器，也没有受过多少训练，并且呢，扫罗也不是一个认识主，也不是依靠主的人，因此呢，跟随扫罗比那些人那个军队啊，都是战战兢兢的来跟随他，因为腓力斯人呢，他们要常常遇见腓力斯人，和腓力斯人征战。那么特别有一次他们跟腓力斯要征战的时候呢，本来是有许多以色列人都出来，但是腓力斯人出来的更多，比他们强盛的多，所以他们都怕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是软弱而没有兵器的一般的以色列人，所以来跟随扫罗是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就在这个张口了，我们知道约拿丹呢，就扫罗的儿子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实在不是他做的，也是神感动他做的。他应当对神有一点认识，并且他也和主的关系特别他可能是和主的关系比较亲密一点，所以主在里面感动他，要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里头有个敏感敏锐的灵。有一次他跟腓力斯人那儿和腓力斯人那儿征战，那么腓力斯人很强盛，他们很软弱，并且呢他们刚才说的他们没有兵器，那么除了约拿丹和那个和他的父亲呢手里有刀有军器之外，其他的那个以色列人都没有兵器，所以和腓力斯人征战呢是这个都是站在一个这个很这个一个这个失败的地位上头，不会再成功的。但是约拿丹呢，他就有感觉要上去啊和腓力斯人征战，他就鼓励和他拿兵器的人说呀，那我们上去，你希望你和我同心，我们一同上去啊和腓力斯人征战，因为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但是人属于我们同在的画面，我们就能胜过他。拿兵器的人呢，那么很大同心，两个人就上去了。结果上去之后，一件很奇妙的事大家都知道，那么这腓力斯人完全失败了，那以色列人完全得胜了。这是约拿丹所做的一件事情，他实在是一个得胜的。那么他的心呢，向那主也很像，他可以不管的，可以在等他父亲来做，那他可以在那儿等候，但是他因为看见神的百姓啊，那个软弱的情形，也看见腓力斯那的嚣张啊，所以他里头有一个忠向着神，向着神的国，向着神那个有忠心，那么有一个心愿啊，这个又跟腓力斯征战，所以他就把自己整个名都摆上去了。当然他一面是有信心，一面也是一个忠心为了主不顾性命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那样得胜啊，的确是出乎主的，而不是出乎他的。他无论如何，他算是在以色列中间的头一个得胜的。那么现在以后我们又碰到大卫的那个时候啊，要知道那哥利亚出来挑战的时候了，那以色列人更是落到一种情形啊， 非常的软弱，红军占境有四十天之久啊，在哥利亚向到以色列那儿挑战，并且也辱，一面轻看那些以色列人，另外一方面也辱骂那个万神的名，所以那么神就那主带领大卫到前线去呢，也是主特别安排的一件事情。看见这种情形啊，结果是大卫啊，用那个打的哥利亚往前打，那个打死掉了。以色列从各州各方啊都起来呀、啊，出来追赶以色列人，都是追赶腓力斯人，那腓力斯就完全失败了，可能不止了，杀了千万，杀了千千，可能也杀了万万，好多人被腓力斯被以色列人杀死。那等等回来之后呢，就是到了第十八章了。那么十七章末了，我们知道扫罗看见这件事情啊，心里当然非常高兴。那个大卫也把那哥利亚打死了。不过扫罗那时候有点糊涂啊，不大认识，想不起那个少年人是谁，那就问那个亚尼尔，问他的元帅，元帅也不知道。等到他把大卫带到扫罗跟前，扫罗问他：“那你是谁的儿子呢？”其实呢，他应该知道的，因为大卫在他面前呢，正坐很紧呢，把那他身上的鬼啊，那个身上恶魔呀，都赶跑掉了，并且也做到他拿兵器的一个人，所以他应该知道。但是扫罗那时候的确是因为离开了主，是有点就糊涂，就认不出那个大卫了。那么大卫就说：“我是以普人耶西的儿子，
伯利恒人。”
大卫，
伯利恒人耶西，
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大卫啊，说话呀，非常的谦卑。若是我们有这样一次胜利，从带着哥利亚头回来时候呢，见了扫罗，扫罗若认不出来呀、啊，那我们就说我在你跟前我弹过琴呢、啊，那恶魔临到你身上时候我就弹琴，我恶魔都赶跑，你怎么不认得我？我都忘记了，我们会在这说的，大卫不是这样，说你看见他灵里头，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很谦虚的一个人，我是你的仆人，伯利恒人，那这个。以利夫人耶西的儿子大卫，他们跟他这样跟那人这样讲，但是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些光景啊，约拿丹都看见。当大卫在杀哥利亚的时候呢，约拿丹可能在高处啊也看见这个场面，那心里头那个血在那扑腾起来，看见神的百姓得胜，在挑战的哥利亚完全是被打死了，他高兴的不可能，高兴的不得了。那么又看见大卫回来时候了，是那谦虚的回答扫罗，他心里头非常受感动，说约拿丹呢，那时候心里头就和大卫的心里又相契合呀、啊，就是他实在是这样的爱大卫，看见大卫是那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样一个英雄，这样一个勇敢的人，并且这样的谦卑，那这样的谦和，那么这个，所以他心里头很受感动，所以他说呢。当大卫归纳扫罗之后呢，约拿丹的心呢，就跟大卫的心呢，互相契合。说的那个约拿丹爱大卫，大卫那时候呢，心里也是看见约拿丹的，也知道约拿丹的那个情形啊，所以他和约拿丹的心呢，相契合啊，这个两个人就是心里头就做了好朋友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说到这个或者头一点，就说到这个神为了约拿丹预备了一个忠实的一个朋友，那不是为了大卫预备一个忠实的朋友，是开头。那么为了他预备忠实的朋友，那么这一忠实朋友，第一呢，就是他们两个的心呢相契合。做朋友需要心相契合的，那你的心和我的心相契合，如果说二人呢不能通心的话呀， 就不能够同行啊。所以若是这个朋友的话，没有同行就不能同行。那两个人同行呢，为什么同行呢？他们是长大国度，是他那国是忠诚的。约拿丹是这样一个人，大卫又是这也是这样一个人，说两个人他们能够同行，那么他们就能够同行，能够成为好的朋友。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彼此的需要有同心，然后啊我们才能够同行，我们才能在一起。在什么上同心呢？我们在主的事情上面，在主的国度上面，在主的心意上面，是一个同心的人，那么这就容易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这第一。第二呢，他约拿单爱大卫啊，这个像爱自己性命一样，入冬爱自己的性命啊，他爱自己，爱大卫，爱到地步像爱自己的命一样。那么这个爱呢，这个是这个在旧约来说啊，那是已经达到这个最高点了。神给这个以色列律法呀，就让他们爱神，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那在四方面上面来说是对神的，是要尽一切的爱神；对人来说呢，要爱人如己。所以约拿单到了这种地步，这个爱大卫爱像爱自己的性命一样，他实在是这个是合乎旧约里的所有的盼望和要求。当然若比起主耶稣来呢，对我们来说呢还差得很远了。主耶稣也是爱我们，爱我们怎样呢？他是爱我怎样？
舍命，
为我舍己，不是爱自己，他不爱自己，为我把自己都舍弃了。他比大卫，比约拿单呢还要高啊！当然这是神的爱了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说住在我们身上，也要求我们说：你们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房屋、地产和自己性命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他是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弃了他自己性命，所以他也要求我们了，要为了他做，为他舍命。这一个比这个约拿单和大卫的爱呀，更高一层。不过在旧约里头呢，没有这样的爱，只有在新约里头，我们的神的爱是这样爱。为了我把他的儿子都舍去了，他的儿子为了我们把命都舍掉了，所以要求我们也做一个为了神而舍弃自己的一个人。他因为爱激励我们，为了众人死，所以我们这些活着不再为自己活，把自己完全放下，为了我们死而活的主而活。这是在心的里头，但是一个舍己的爱，舍弃自己的爱。那么爱主耶稣这样，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要是也学习舍弃自己啊。若是我们光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这个呢已经很不错了。那在一个中国人格来方面来说呢，已经很高了。要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那就很不错了。这个但是能够爱别人肯把自己舍弃啊，那是神的爱，那更高一层。所以我们也学习一件事情，要做一个舍己的人，愿意舍己爱别人，为了什么舍己，像我们这样爱我们一样。这是第二。第三呢，越单那运到爱大卫的缘故，就把自己的外袍
战
衣
劳工要带，刀工要带，
战衣的刀了，
工
要带了，都给了大卫。为什么他给大卫呢？因为大卫那时候穿的那个牧童的衣服啊，是牧羊的人嘛，他穿的衣服那个可能就是穿上这个衣服就到前线上去了。那么这个 现在的他大诗歌里啊还穿着牧童的衣服啊，好像是拿相衬越南战争啊，他的衣服啊还有战衣刀工啊都给了大卫。那么这有什么意思呢？头一个意思呢就说到从今之后啊，从前是我哪儿征战的，现在是你哪儿征战，然后因为这个你能够胜过格利亚，你比我更强，那他就可以把他的一切那个征战的刀啊、球枪啊、战衣啊都给了大卫，这是他一个意思。那么这是不容易一件事情的，因为他有刀有枪有战衣，那是说明他不仅是一个战士，并且呢也是将来要做接续做王的。那现在把这些已经都拿下来呀、啊，给了大卫，那就是说他愿意把连他自己那个王位呀、啊，那个他是王太子嘛，将来要做王的那个王位啊，那都给大卫。他是一个战士，那么也把这个那个战士啊。这个是这个头衔呢，那被人尊称啊，要交给大卫，所以他是一个真是肯把自己完全的给大卫的一个人。那这是约拿单呢爱大卫爱的一个地步，这种样子，把他一切所有的他的地位，他的荣耀，还有他所有的，他都给了大卫。实在是这样的爱大卫，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仅把自己命给了我们，把他一切所有的也都给了我们，没有保留。他说到他的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自己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把他所有一切都给了我们。那么我们是一个不义的人，主耶稣基督是义的，他就把自己给了我们，像个战袍一样，像个外衣一样披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缘故，我们今天能够被称义，能够站在称义地位上的。那么我们的主爱我们，就是让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是为他所有都是为了我们，所以他实在是比约拿单呢、那更好。约拿单是一个好忠实的朋友，我们的主更是个忠诚朋友，是忠实的。有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啊，那比世上所有的朋友更好。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我们今天实在是一个蒙大恩的人。大卫虽然得到这个朋友，很高兴约拿单做他的朋友，那么他是王的儿子，那么成为他的朋友，他心里很高兴。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朋友，乃是神的儿子，万王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个朋友那远超过约拿单，所以我们更要欢喜快乐。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好朋友，他时常都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恩典。他曾带领我们，不是先马上的给我们许多的难处，让我们经过一些难处，他总是先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把约拿单给他做他的朋友，是大卫心里头受到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鼓舞。那么这是头一方面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给他一个嫉妒他的君王，来对付他，这也是两个都需要的。那么一个忠实的朋友是需要的，嫉妒的君王扫罗也是需要的，两个都不能缺少的。没有约拿单他受不到鼓舞，那没有这个扫罗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做王的。借助扫罗的对付，借着扫罗来对付他，来修剪他，才能这大卫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君王。这是都是神所赐给他的，是神所兴起的环境。说越是那时候大卫啊，能够知道这种情形的话，他为了约拿单也要感谢主，他也不扫罗也应该感谢主的。 不过呢，他虽然没有说感谢主，但起码扫罗在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所给他一切的对付，他都从心里接受了，没有在那儿发怨言，没有在那儿埋怨，也没有在那儿抵抗，在那儿反抗。他都从心里接受，接受神所安排给他的环境。说今天我们也学习做一个柔顺的人。虽然我们喜欢接跟那约拿单，但约接着扫罗呢，我们就不喜欢接受。但是知道这是神所安排的环境，所以我们需要从心里头来接受，也感谢主，那把这样的环境量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扫罗为什么要对付这个大卫呢？
因为杀死千千，杀死万万的，
嫉妒，
这个很清楚哈，就是嫉妒，开头是很好。还能看见扫罗，看见大卫把哥利亚杀死了，回来之后他很高兴，并且立他做战士长，就是立他做什么战士长，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互不欢喜，没有人不高欢喜的。以色列人很高兴，很欢喜，扫罗也是很欢喜。那么此时，神就兴起一个环境来呀，那个就整个情绪改变了。那么这个大家欢欢喜喜的出来，迎接扫罗和大卫的时候了。这里说迎接扫罗，也是很不错的。扫罗是王嘛，所以也说迎接扫罗，大家出来迎接扫罗的时候，那些妇女们说迎接扫罗是不错，不过呢，唱的歌呀，他也不喜欢。他唱的什么歌呀？啊，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呢
杀死千千，
杀死千千。这样一来呀，这个扫罗心里就受不住了。他说把这个千千给我，把万万给大卫啊，那只剩下王位还没有给他了。这个是怎么回事？这种样子呢，他就为着自己的尊严。有那个嫉妒心呢，那就产生出来了。说从那时候开始啊，这个扫罗就怒目来看大卫，那也本来很好喝的，一下变酸了，这个是喝起来也不大舒服了。说这时候容不下大卫了，喝不下去了。那么开头的大卫还是表现得很好，大卫实在是不仅在话语上面是很谦和的，毕竟大卫啊，他在那个工作上面这样，他虽然做到战士长了，但是呢，他仍然呢，扫罗在被恶魔呀，被恶魔在那附在身上胡言乱语的时候了，大卫仍然在那去弹琴呢，是吧？他没有说我现在是和从前不一样，我现在不再是一个服侍你，我现在是一个战士长，他没有这样，那他仍然去做，好像做一个仆人一样啊，在那做去弹琴呢，把恶魔从他身上赶出去。但是就这样做的时候呢，一面来说大卫是很谦虚，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看见扫罗呀是很骄傲啊，那个叫嫉妒啊，是从骄傲里而产生出来的。为什么嫉妒呢？就是骄傲啊，就是骄傲。不愿意别人呢比你高，不愿意别人比你好，不愿意别人得了称赞比你多，那就是骄傲啊。那个骄傲就产生出一种那个嫉妒来了，嫉妒的心。所以，扫罗就怒目来看大卫，不但这样，并且呢，用枪啊，要不然他会刺头，刺在墙壁上、墙上。那个屋子可能啊，他们那个不会有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大的房间，可能那房间不算太大的，就今天的我们的卧室不大，客厅稍微大一点就是了，大也不会太大啊。这个我这次到那个温哥华华帝家里头一次去，看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卧室，因为他们要聚会嘛。
客厅
也不算太
大的客厅，
客厅啊，客厅的卧室要聚会嘛，那个 应该是这样子，但是看起来呢也不是很大。这个枪刺过去了，一定会刺，会刺到身上去的，一定会把大伙打的刺到墙壁上去的。因为一方面呢屋子不会太大，第二方面呢扫罗是个战士，那是个英雄的人，很英勇的人呢，他常常用枪啊在刺人的，一下手里拿着枪的，连着儿子约拿单说话他不高兴的，他就用枪要刺他了。所以啊，这个他是常常使用枪的，这个枪一下刺下去的，那是不会差错开的，但是大卫躲开了。那么他又在第二次，头一次可能情绪不稳了，他这个是不小心的把枪丢过去了。那再来第二次呢，那就知道他是故意的，他定义要把他大卫的刺头，但是两次呢大卫都躲开了。躲开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为什么他能够躲开呢？
因为耶和华不与他同在。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神在那管理这一切事情啊。那大卫那个扫罗枪刺过去了，神把一拨开，那就躲开了，那再一拨开又躲开了。所以大卫的扫罗两次都没有刺透啊。那么然后就想办法，然后他既然是这样子，没办法就借着腓力士的手啊，来杀害他，就想办法啊。就是扫罗定义要把大卫要除掉，为什么要除掉大卫呢？啊，
抢他王位，保他的王位。
这一除掉大卫啊，他的王位就可以保住了。啊，有没有王位保住呢？
没有。
没有保住，知道呢？
不知道
，应该知道。
应该知道
，因为上帝
说了，
就告诉他了。
三毛告诉他了，
神一进寻找，找到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立场做王了，找到另外一个人了。他虽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撒门这样说呀，他心里有数了。虽然有数，但是还是这个王位啊舍不得的，就是要把大卫杀死。那又是杀死大卫的话呢，不仅目前的难，眼前的那个难处除掉了，没有人再来相争了，那他就是这个了不起了。第二呢，他也把神的旨意给他推翻掉了。你要寻找一个人嘛，能合乎你心意的要走啊，这个人是大卫也显出来了，先要把他杀死掉了，看看你倒退。不仅是这个跟大卫作对啊，也是跟神在那作对啊。你跟大卫作对还可能会得胜，若是跟神作对的话呢，那一定是要失败的。所以难怪他两次都失败了。那么但是他不死心的，还是要杀大卫的。那么就派大卫去做千夫长。为所千夫长是带着兵啊，去跟一腓力士人征战。我既然是我不能杀他，那借着腓力士人的手段把他杀掉。结果呢，这个他带着腓力士人，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时候了，每一次征战，大卫做事情都是很精明的，都得胜回来了。而扫罗就没有话可说，若失败的话呢？不仅会被腓力士人杀死的那个危险，那并且呢失败之后啊，到扫罗跟前呢，扫罗也可能也会处罚他的。那么怎么处罚，也可能把他杀死掉的。那么你没话可说，因为你打仗失败了嘛。那这个是把那个以色列没有让以色列得胜，那也可能借着这个理由啊，把他大卫除掉。但是他都每次都出去都精明，做事精明，为什么缘故呢？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么这件事情就叫扫罗呀，对大卫很怕大卫。那么若是你嫉妒一个人，看见神在使用他的时候，你这个人呢就怕，你就怕他。其实呢，扫罗不该怕大卫的，因为大卫也没有反抗他，也没有抵挡他，大卫不该急着怕他。但圣经在这里也就说了好几次都说到扫罗惧怕大卫， 这是一个正常情形。若是你嫉妒一个人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你心里就怕他。那么当神在使用他，当神在祝福他时候，你心里对他就有点惧怕，就有怕。所以一方面扫罗看见神离开他，那不与他同在；一方面看见神与大卫同在，并且他这样庇护大卫，大卫都是不久没有受伤害，并带兵冲去啊，都是很精明的。出来之后，以色列更加欢喜，因为他每次出去征战，大卫在这出去征战都得胜回来，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欢喜。这叫扫罗呀，更是受不了。可是，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在难处当中啊，神会保护我们。虽然这些难处都是那些攻击我们，然后抵挡我们，不合理的、没有道理的，还是出于主的，主会保护，主让我们脱离这些无理的攻击，不要为了自己伸冤，也不要为了自己辩屈，也不要为了自己在那儿去争什么。那么你知道，这个我们若是争的话呢，都是和人在那儿争。实在说起来，我们的仇敌啊，并不是人，我们的仇敌乃是那个空中执政的掌权的那恶魔，在人的背后啊，恶魔在那里啊，控制着这个人呢、啊，叫这个人呢、啊、做许多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不要去和人争。若是真是你站在主这一面，主你同在的话，就不需要惧怕的。无论是遭遇什么难处，无论是别人怎样来攻击我们，是主动是得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攻击这些难处。那么然后呢，扫罗看这样做不行，直接攻击他，他这个没有办法啊，使他为失败，他就扫用计谋。用计谋要来毁坏他。头一件事情呢，他就要把这个他的女儿，大女儿叫米拉呀，要给大卫。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应许说要杀死哥利亚的，然后就把他女儿了嫁给他，并且免他父亲家里当差等等。那么他既然杀死哥利亚了，年纪那又按照王的那个话来说呢，你应该守信用嘛，就把女儿要嫁给他，所以把大女儿了就说要嫁给那个大卫，并且告诉大卫，大卫非常谦虚，他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做王的女婿的，我家里是贫穷的人，是微小的人，我没有资格，不配做王的女婿。结果到了应该跪他的那一天呢，扫罗反而把他女儿给了
别人呢，给了
谁？给别人，给谁呀？给拉利的，
你拉人了
。给了他了，那大卫气不气呢？你是王，你既然你应许说是把哥利亚杀死的，那你就不守信用，你又明明在跟我说要把女儿给我，你话都是说出来了，你又不守信用，到时候你若是我们是大卫的话，我把我们都心里那个外头不敢表示，心里头就是会很不高兴的。那起码要给别人讲，这个王呢是不守信用的嘛。明明给允许了，又告诉我，我自己也我说我不配，但是他就是这样，到了时候就变卦了。我们对这也是很心里就不以为然的。那么若是大卫真的在心里的不以为然，自然而然会给别人表示出来的，那些别人呢就自然而然会报告给扫罗的。大卫不满意，大卫不高兴，他们这个 大卫啊就站在失败地位上头，
嗯，
扫罗就有理由啊来对付他，有理由来、来难为他。那么这个因为他对王不满，对王发怨言，对王这个什么话有别人听见了，告诉扫罗了，说扫罗的计谋呀是很诡诈的。他这个那时候是耶和华虽然离开了扫罗，但是他这个人呢，是那个人性啊，那个败坏显出来这样的。那么大家听说呀，他的女儿米甲爱大卫，第二个女儿米甲爱大卫。扫罗听了很高兴，那好了，你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了。那大卫又跟他的丈夫，他自己怎样子聘请了一下。那么这个扫罗说：“我不要别的聘礼，我只要100腓力斯人的羊皮。”
200。100，
你看
只要一百，
他只要100嘛，他知道，这样一来啊，那个大卫啊被上司上命在腓力斯人手里头了啊，那么去攻打腓力斯人，那这个不是把腓力斯杀掉，乃是这个没有什么战争，就是把他们攻打他们，把他杀掉，那么。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卫啊，他就遇到这件事情啊，这个扫罗向他挑战嘛，让他做这个拿这个做聘礼啊，他就愿意做王的女婿啊，可以做王的女婿。结果还没有到时间呢，就杀了200个腓力斯人，把这个王的这个双臂的给交给他。这个大扫罗一看啊，是没有办法，实在是对付不了大卫。他本来用个计谋的，要借着腓力斯人要把大卫杀死的，结果他不但没有杀死，并且反而呢，把他的聘礼也完全交出来了。那么使他的扫罗没有话说，就把女儿米甲就嫁给他了。这是扫罗的计谋，
又失败了。扫罗失败了，是吧？
扫罗的诡计。所以，无论是别人对我们的攻击也好，或者别人对我们的这个计谋也好，害我们也好，只要主用的途才，主要是拯救我们，不仅拯救我们脱离外面的攻击，也拯救我们脱离仇敌。所有一切的轨迹，所以我们今天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主的同在，不要离开主，也不遇到环境的艰难了、就离开主，或者是遭遇难处就发怨言，就埋怨主，就离开主。若是离开主的话，仇敌不仅在外面为了攻击我们，并且仇敌也是诡计多端的，他也用各种计谋呀要来陷害我们。所以我们是防不胜防的，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住在主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想和主同在。所以这一章圣经里头，不仅说到大卫做事精明，说了有3次、4次之多，那么也这同样的也说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耶和华与他再三地说到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这是世上最宝贵的一件事。大卫所以做事精明，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所以胜过扫罗的攻击，也胜过扫罗的那些诡计，都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只要神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不害怕，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避难所。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得到安息，得到满足。所以这一章里头说到那个原则，就神带领的原则，一方面有好的，一方面有不好的，一方面仇敌攻击我们啊，接着一方面仇敌用诡计来陷害我们，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秘诀就是住在主里头，那么享受主的同在。若是有主同在的话，我们就不害怕。圣经一再一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那特别是在诗篇六十四篇，那个好像这个我啊，昨天的时候也才被把这个编的都背过来，说到耶和华说避难所，那你说说干嘛？还记得吧？
诗篇六十四篇第一节说到啊，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帮助。然后呢，虽然
山石震动啊，然后到海心，我们也不害怕，
因为神与
我们
同在。
接下来讲到说。
有一条河，
有一条河，那个分叉是神的城开，
不是
因为神在其中，那么
不是六十四篇，
啊，四篇六十四
，no，
四十六，
不是六十四，对，神对，
四
十六。
城是至高者
居
所的，
基督的
圣
子。
对。
还有呢？
神在其中，城必动摇。
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啊。还有呢？
外邦人兴旺，地不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
万君子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还有一个遮弓短枪，
那第下面的第九，他知悉刀兵，知道地极，他遮弓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
外邦中被尊崇，在天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这个主要做这三段，一个是环境的，那一个是这个神，是我们和的分叉，是我们心里欢喜。啊，不仅神与我们同在，无论环境怎样改变，那海水虽然澎湖，山水摇动摇，摇动到那里，摇到海心去了，
不怕，
我们也不害怕。我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对吧？然后呢，就神是我们的喜乐，那个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若是我们喜，我们不喜乐，我们就软弱；我们喜乐，就是有力量。所以，神住在神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避难，不仅是避难所，也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第三段就说到整个这环境啊都起来攻击他，神就把遮弓断枪啊，就把所有的弓、抽屉的工具、手里的兵器都给他毁坏掉，并且把一切都丢在火的里头。别话说了，别难说。所以，无论是环境的难处也好，无论是我们里头的软弱也好，无论是仇敌的攻击也好，超然的仇人攻击也好，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主是我们避难所，我们就不害怕。说今天我们在主在一切的带领当中学一件事情，就住在主的里面。一直做的就比难说啊，无论是仇敌怎样攻击我们，或者仇敌怎样用计谋来陷害我们，我们都不害怕，就说比难说。那些他们虽然有力量，他们虽然有权势，他们虽然有地位，但是因着没有主的同在，他们就一直都是害怕，一直都是怕。扫罗怕大卫，扫罗怕，一直都怕，就是因为失去了神的同在。外面一切都有，但主的同在失去了，一点都没有计划。若是有主的同在，外面什么都没有，主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害怕。
嗯。